有开没有开？有开了，有。哎，这个怎么又照跑出来了？奇怪。如果你们不觉得甘甜的话，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啊，不管你不甘甜不甘甜，甘甜都要问你一个问题哈、啊，问一个全世界都存在的普遍问题，特别是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哈、啊。我那个问题，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大声的讲出来，好不好？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你应该知道我在问什么问题哈。问这个问题是：如果你们全家开了车子出去旅游，在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可能没有太多久了，一个小时以后哎，然后每隔10分钟、15分钟，你们家的孩子都会问你一个同样的问题，一再出现。中文的话5个字，英文的话4个字。啊，为了又到了没有？有，我们家孩子有都问过，你们家孩子有没有问过？都问过了。啊，为了又快到了，快到了。然后过没多久，啊，为了又，啊，为了又，你们家出去，我们家出去，孩子都大部分都会问这个问题。可是你也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哈？这些问问题的孩子，等他们长大了以后，可能变像我们一样的哈。你知道会有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们仍然会问同样问题，只是这一次的对象不是爸爸妈妈，这一次的对象是神，是吧？我相信我们都问过嘛，是不是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一直在等待着某个东西，等待着某种情况，等待着某个人能够改变，我们就常常问神这个问题：神啊，我到了没有？神啊，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的？不少人哈，是不是？我们都很实际的这个问题哦。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让我们来谈谈如何能够耐心的来等候神，因为说实在的哈，等候、等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存在的事实，同意吗？在我们一生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碰到等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看一看，除了等待再等待，我们啥都不能做，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子？事实上想一想哈，想一想你的过去，想一想如果你年轻的话，你想一想你小时候啊。你 想一想 你年轻一点的时候，或者是你年长一点，你想一想过去没多久以前，如果在你过去的一些日子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过去曾经等待过什么的，曾经等待过某个事情发生的，如果你有这种事情，举一下手好不好？你曾经等待的举一下手，我在等待你们举手。请问一下你在等什么？老九你等什么？哦，等待小孩子上大学哦，好、啊，还有，哎，你等待什么？当婆婆？没有。我哪里等待什么？等退休哇、哦！后面的等待什么？麦克，你等待什么？没有等待，等领退休金了。我们一生当中多多少少都在等待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哈啊。我们碰到红绿灯，碰到阻塞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待，要等哈，快一点，快点变红变绿灯，对哈。我们有没有等？我们去购物的时候，我们要等待的结账，对不对？我们去餐厅呢，要等待的那个服务生把我们带到座位上面去。我们去医院，我们要等什么？等着看医生，不是医生看我们，是我们去看医生啊。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玩电脑，我们上电脑，等着电脑开机，我们等着开学，然后等着开完学以后，我们迫不及待等着什么？要完成学业，对不对哈？然后我们迫不及待的等着一份工作，我们找到了工作以后，过来，没多久，我们等待了什么？刚刚也讲了什么？我们等待什么？退休，对不对？然后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迫不及待的要等着结婚，结婚前的过一阵子以后，我们迫不及待等什么？不要乱讲话，什么离婚？我们没有办法等待的，我们常常落在这个等待的一个产业里面。我们学会如何等待，是在我们文化当中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同意吗？我太太不太会煮饭，所以最简单的等候方法是什么？ 买个微波炉嘛，对不对？微波炉一下子两分钟，味道出来了。刚刚那个 microwave 做一个 popcorn， 一下子味道全教会都闻到了，是不是？很快的，如果你用古时候那个方法，你打到什么时候？很快的，对不对？哎，我刚刚讲了上网，上网最能够体会，你知道吗？我们上网要去找一下我们南谷基督徒会堂在哪里，打进去南谷基督徒会堂，然后在 Google 按一下，然后只见到他那个圈圈一直在转，然后我们就数一、二、三、四、五、六，我们还没有到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说不定就发狂了啊！我要换一个，我不要 AT&T 了，我要换 Comcast， 同意吗？或者是说，哎呀，这个电脑是太差了，我要换一个新的笔电，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碰到这种事情？有没有？都这样子嘞，哎，再等三秒钟不就出来了吗？可是我们就等不到三秒钟，我们就很受不了，对不对？是不是？哎呀，就这样子，在我们文化里面，学习耐心等候，对我们而言是不太容易的，甚至有点像艰难的，是不是？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不管他们啊，大家都很快，很好，来，所以我们要学会等待。那以前会不会有啊？我告诉你哈，圣经圣诗里面有一首歌叫《小小伯利恒》，记得哈，《小小伯利恒》呢是一位弟兄 Philip 写的，他是十九世纪末期的一个弟兄，他写那个歌词哈。你看啊，十九世纪有没有互联网？有没有收音机？有没有电视？有没有飞机？没有哇！那应该怎么样？步调应该很不错嘛，哈，应该很缓慢的哈，不会像硅谷这么快的，对，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嘛，哈，同意吗？哎，可是很有意思的，他写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他说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啊，最难的事情是坐下来等待神来追上我。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古今中外都一样，等待是常有的事情，而且是什么？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话成语叫做苦苦等待，是吧？我们苦苦等待，哎呀，所以你我都需要学习这一点。那我们继续要来我们今天我灵宝足这个诗篇的系列里，今天上午我们要来看看诗篇第四十篇。那么我们今天的讲题呢，就是刻意的等待。刻意的等待，或许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我们再来读一下诗篇四十篇的前面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第一节，来，我曾经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不知道，我记得前几天我送个电邮出去嘛，请你们看看诗篇四十篇嘛，我不晓得各位，当你读到，我不晓得你们读了没有，不管没关系了，当你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是不是勾起一些回忆，让你想起什么？比如说我刚刚问过各位，想一想看你曾经等待过什么，对不对？你想想看，在你生活当中你曾经等待什么，说不定你现在就在等待什么啊，对你而言是很难煎熬的，等待着儿子上大学去。哎呦，现在几年级？现在几年级？哇，快了，再等两年了啊，总有一天等到你。但是现在很难熬的，对不对？还要数馒头，哎呦，等到什么时候，拜托哈。也许你等待一个工作，也许你等待着你的财务状况能够改善，也许你等待着能够找一个合适的配偶，也许你等待着你身上的疾病能够得到痊愈，也许你等待着迷失的家人能够回转，也许你等待着旁边的人能够了解你的心情，能够了解你的处境。而在你的心中里面，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我怎么如何学会等待？我等了这么久了，我是否有希望？弟兄姊妹，我相信诗篇四十篇，神把诗篇四十篇给了我们，就是要来回答我们心中这些存在已久的那些困惑。为了在情感上面我们能够跟写这首诗的那个诗人大卫产生一些共鸣，我们今天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字义跟他的历史背景上面来研究，那我们能够感受到 这个大卫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在他的内心里面那种情感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如果各位花一点时间去读过诗篇四十篇的话，如果各位能够了解希伯来文的话，能够了解它里面的字义的话，你会发现一点，在这里大卫来描述他当时那种情感，在他漫长的等候里面那种心态上面，我们可以发现大卫使用了很特别很贴切的字眼来描述他里面的内心的那种感受，那种震荡。从这些字眼里面，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到他内心里那种错综复杂，甚至可以讲说那种五味杂陈。很遗憾的就是我们中文里面没有办法把这种感受很真实的描绘出来。我举个例子来说，好，比如说第二节这里，我们和合本翻译的祸坑，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祸坑，祸坑是什么意思？祸坑就是祸坑嘛，还问你这个问题，这么笨。祸坑是啥意思？会坑会哈？什么东西啊？困境里面，祸坑就困境里面。好，哎，我们很多这灵异，这的确是困境里面哈。但是到底什么意思？困境到底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是描述哈？如果你去看新译本的翻译的话，你去看其他版本，你去看新译本的翻译的话，它翻译成什么？它翻译成荒芜的坑。那如果你去看英文版的翻译的话，新国际版的翻译是什么？是泥泞的坑。如果你去看 King James 新译本的翻译本的话，是什么？翻译成可怕的坑。看得出来吗？好，那如果新美国国际标准的翻译的话是什么？是毁灭的坑。哦，那新生活版的翻译呢？翻译成什么？翻译成绝望的坑。我的天哪！又是泥泞，又是可怕，又是毁灭的，又是绝望，都是怎么样？都是非常负面的，都是非常负面的。可是不完全一样，是不是？哎，都是非常负面、非常不好的字眼。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翻译？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难翻译？因为的确是很容易、很不容易翻译的。如果我们去仔细去看当时的希伯来文，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祸坑这个字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其实是什么？有一个像在暴风雨下面那个风浪的咆哮或者混乱。讲清楚了吗？懂了吗？我相信你听了，你也不大懂，我也不大懂。什么叫做在暴风雨下风浪的咆哮跟混乱？这到底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四年前，2011年，各位记不记得日本一个大地震，然后产生一个日本海啸？记不记得？哦，日本海啸带出来非常恐怖的一个情况。这有一个视频，我就嫁给各位，我不晓得各位看到多少哈，但是这里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哎，声音没有了，这个一定要有声音的。这个没有声音就不太好了。我们再来一次，我们再来一次。这个没有声音太可惜了。看到没有？这个大风暴过来，你看这个风一过来，这个房子整个的，你看那个车子，哎，这个不是玩具车哦，这是真的车子哦。你看到，哦，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到没有？这个房子上面还有一个年轻人不知死活，还在那边晃呢，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是真的哦，这个不是玩具车，也不是玩具屋。你看这个力量大到一个什么？大到一个地步，把这个房子都什么都给冲刷过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力量，这样一个飓风，这样一个海啸，一个力量就把这整个的房子都给冲动。这个视频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面，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面，那个电线杆也滑下去，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整个的海水都淹没了整个的房子。这种混乱，这种力量， 就是大卫在这边所描述里面这个处境的使用这个可或所要表达的。这是在暴风雨下这个风浪的咆哮跟混乱，而这个坑，大卫所描述的这个坑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当我们谈到这个坑的时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坑，坑就是一个坑坑嘛，小坑，坑坑洞洞嘛，哦，对不对？坑坑洞洞嘛，出去的时候那个柏油路没弄好，走过去坑坑一下，坑坑嘛，坑。我们想到这个坑是这样坑，但是弟兄姊妹们，这里首先哦，这个不是这个意思。首先这个坑字，这有点哈、哦，这个字其实有点像这个照片里面这个大坑。哎，这个不是人工修改的图画哈、哦。这个是2010年5月31日在瓜地马拉市忽然间晚上忽然间出现了好几个的大坑，不晓得怎么出现的，忽然间就出现了。你看这个蛮整齐的哈、哦，哦，这个是不问题啊，很大呢，旁边的房子有些都下去了。哦，这个是这个大坑，不是那个小坑洞。那另外呢，第二个，一般而言，当我们想到坑的话，哦，即使像这个大的坑呢、啊、哈、哦，不是小小的坑洞，啊，这么大。我们也会想到，就是黑黑暗暗的哈，里面怎么样？里面可能是一个深洞，里面可能是什么一些臭水沟而已嘛哈，什么可能是一个平静的水的哈啊。但是当我们把瓜地马拉市这个大坑突然出现的大坑的形象，跟大卫在他的诗里面所描述那种意味着动荡的形容词那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结合力量，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画面，同意吗？这有点像什么？就好像大卫什么？大卫是陷入了一个深深的暗井，而且他发现井底里面的水不是平静的、干净的井水，而是怎么样？而是一个暴风肆虐，像飓风、像海啸一样的风暴的一个情况。这种可怕的画面，就是祸坑所要表达的图像。我花这么多时间描述，各位可以了解到他当时他所要描述的他心理状况嘛，好不好？这些图片不是很调和，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都是大卫要让我们感受到他内心里面有什么样感觉的一种描述。这个不是一个摄影图片，而是大卫内心世界里面的情绪图片。他觉得他陷入到这种充满动荡，类似海啸，类似飓风那种黑暗的泥沼里面，就好像从这个那个泥锅里面出来的泥沼一样。弟兄们，我不晓得刚看到这种图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象的一个情况？请问一下弟兄姊妹们，请问各位一个问题：您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的处境，或者是你曾经经历的处境，就像这幅图画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图画不是很让人兴奋的哈、哦。这个图画很让人郁闷的，你知道吗？我想让我问各位，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大卫在他的生命当中什么时候写了诗篇40篇？他什么时候他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一直在等待着神的作为？当他在等待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让他觉得他的生命就好像是掉在一个黑暗、满是泥巴、满是泥泞，甚至充满暴风雨、永远没有办法跳脱的一种深坑里面？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东西才能够应用到我们身上？在他生命当中是什么时候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如果我们去看大卫的一生，我们去研究他的一生，我们去注意他的生命，在大卫的生命当中的确有好几个地方是可能的地方。他的确，他大卫的一生不是平平顺顺的哈，不是像各位啊大学毕业以后就到美国来研究所读书了，毕业完了以后就找到工作，然后就这边一帆风顺哈，然后一天到晚加薪的哈。不是的，在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波折。弟兄姊妹们，如果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哈，想想看呢，如果我说他是从在他受膏以后，一直到他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之间这段漫长的时间，他写下了这篇诗篇40篇，说实在的，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 各位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已经很不太不晓得怎么回事，爸爸不喜欢他了。撒母耳到他家里面来，要告他的孩子做王，告了半天，七个孩子全部到了，哎，都不是。那还有没有？哦，还有一个，忽然想起来，在外面旷野那个臭小子，哦，然后带过来了，然后怎么样？哎，撒母耳说就是这个，然后撒母耳就给他膏了，啊，对不对？膏了以后，哦，你要未来成为以色列的王，哦，很棒，对不对？什么时候又有？下个月成为以色列王？哦，没有，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啊，了不起三年嘛，哈，三年半出师了，是不是这样的？没有哎。没有任何的迹象，一直等着等着等着，一直等到十几年以后，当大卫满了三十岁的时候，大卫才终于如愿的加冕成为国王。在这个十四十五年间，大卫的生命是非常凄惨的，非常凄惨的，基本上他几乎失去了所有一切。因为怎么样？因为扫罗王不喜欢听到有人要当国王，我要来抢我的位置，所以扫罗王就派人追杀大卫，一路追着杀，刺客来追杀他。大卫不得不要离开他的妻子，离开他的家人，不得不离开他的先知撒母耳，不得不离开他的好朋友约拿单。他不得不一个人住在一个洞里，不是一个人，他住在一个洞里面，跟一群充满了绝望的那些强盗啊，那些鬼徒聚在一起。圣经上说，他好像是没有终止的，一路被追杀，一路的流窜逃生。有谁喜欢这样子？没有人喜欢这样子。而且在这段期间里面， 他的家人曾经被绑架，曾经勒索赎金，而他小有名气的时候，这么疯狂的要追杀他的多的是不得了。就是这是大卫一定觉得他落在一个黑暗满是泥泞满是风暴永远没有办法跳脱的深坑里面最艰难的时刻。这个时候他说，神啊，你所说的应许要当我王的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呢？我相信这很实际的，同意吗？当今最一个很有名的牧者 John Piper， 大家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John Piper， 他就针对这个诗篇里面他提出了一个看法，他就针对这两节经文，他说试想一下，就是掉进一口井里并深陷在底部的淤泥中逐步下沉，请你想想他在描述什么，然后怎么样，每次我们试着抬起一只脚却越陷越深，然后突然不知哪来的暴风雨咆哮而来，又把我们冲下幽暗里，然后一种无助和绝望的感觉蜂拥而来。此时此刻一口空气，就是只是一口空气，对我来真的就值$100,000，价值超过密西根州所有的汽车，明尼苏达州所有的房小木屋，因为他住在那边了。然后要讲什么？所有你的感觉就是无奈、绝望，完全的绝望。就这样，你能够感受他这边的描述吗？这么绝望。您最近的感受，说不定有可能就可以体会到大卫在这里描述，你过度的劳累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都不知道怎么办，你失去了工作，你都不知道是不是还有面试的机会，你也不能够确定你现在的水平，你的技术能不能跟现在时代潮上影响上面在社会上能够寻得一官半职，你也不知道你的家人你那些亲人什么时候能够接纳你，能够看到你的优点。当你身上有一个老人的疾病，医生告诉你哎呀三个月就会过去了，结果三个月过去了没有，六个月了，六个月，医生六个月可以了，然后一年，医生过一年可以，一年还是没有改善，你说三年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善。因为什么？如果你这样感觉，你会不会问说有希望吗？会不会？会的，我告诉你，最少如果我碰到这种情况，我会问说，神啊，真的有希望吗？要这样，请你注意，请你容许我说，诗篇四十篇是一篇充满希望的诗篇，因为大卫就说，这就是我的情况，这就是我的情况，我是落在这个祸坑里面的，我是落在这个淤泥里面的，但是他把我 拉起来，神就是把我从这样的泥泞的风暴的泥沼中里面拉拔出来的。我们来看看第二节到第四节，大卫说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他说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妄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会想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达到这一点，怎么可能，他怎么如何达到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往回看看大卫他怎么样描述他的情况的。第一节这非常关键的字眼，大卫说什么？我曾什么耐性等候耶和华。他说他曾耐性等候，哦，耐性，我也知道耐性等候。什么叫耐性等候？静静的等候，耐性等候就静静的等候，这是我们一般很容易想的，对不对？啊，什么是耐性的等候？啊，什么都不做，静静的等候。哎呀，哎呀，有个工作等着，哦，等着，希望什么？希望天上打开，噗一声掉下来就可以了。我希望神给我一块牛排啊，我在那边静静的等候等着，然后忽然间天窗打开了，一块牛排就掉下来。我们很多人静静的等着，什么都不用做。哎呀，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就落在那个深坑里面，我们动弹不得。哎呀，我们只能够被动，没有办法吗？哎呀，三生无奈嘛，哈，我就期待就在那边等着等着等着，期待有人能够了解我，能够来帮助我，然后情况会有所改善。哎呀，我就等着吧。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工作，我就希望找一个好伴侣，我希望在这方面，我希望在那方面，但是我就坐在那边等着，我没办法，我也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就干巴巴的坐在那个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落在光景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当我们拥抱这种想法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沮丧，我们的挫折一定难以避免，同意吗？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就等等等等了半天，等到了没有？没有，我们就怎么样？非常沮丧。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神啊，你到底有没有听我？神啊，你是不是在睡午觉？但是弟兄姊妹们，这里耐心等候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种，这种认知并不是大卫在这边使用耐心等候真正的意思。请你注意，在这里意为耐性的这个字，我不跟你讲希伯来文的，你们自己知道，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目的，它意味着专心并有目的，刻意的，它是有刻意的，有一个目的的，有专心的去等待。大卫在那边说我曾耐心等候，意思我非常专心的，我也很有目的的，我刻意的等待着。等他说谈待等待的功课不是消极的躺在泥沼里面，你得要很主动的，主动出击。什么意思？我举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当中的张子文弟兄，他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不算短的日子哈，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面，他有很深刻的体会。我好不容易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也答应了，我们来看看他说什么。
神在过去一直，
哎，没有声音，
在我的职场上很眷顾我的工作，但是自从2009年经济不景气来，
把灯关一下好不好？
我在职场上一直很不顺利，因此呢，我就不停地跟曼平一直在祷告里寻求神的旨意，希望神能够带领我们人生的下半场。但是呢，神却没有对我们有任何的回应，使我们那时候感到好像被神离弃的感觉。直到最近，经过4个月的等待，刚得到一个州政府的工作，这是经过很多人不停的祷告所得的结果。我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等候的过程，希望能够对弟兄姐妹有所帮助。2013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变动很大的一年。8月底的时候送走儿子上大学，9月中的时候母亲过世，接着呢，在年底以前有6个不同的 interview 机会都没有结果。 我觉得走在人生的低谷里面，完全看不见方向。感谢神能帮助我继续的参加祷告会，寻求神的带领。在2014年的5月，神给我开了一条路，给了我一个临时的工作。我虽然在当时并不是很喜欢那个工作，但是因为没有其他的机会，也只有勉强继续做下去。谁知道这一做呢，就做了1年多。同时呢，在这1年多，我也开始忙着修神学课，因此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找事。我的父亲在人生的最后的阶段里面，就是2014年的6月初，在我回台湾看他的时候，在病床上认罪悔改，决志信主。这是我在祷告会弟兄姐妹10多年来不停祷告的结果。神既然答应了我们的祷告，我就决定还当初向神所许的愿，将自己献给神。因此我在6月底决定开始念神学，而且呢也决定不再找高科技的工作，希望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所以我能够专心的念书。我现在申请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已经是在2年以来的第3次。我前面2次呢都得到笔试的机会，但是这一次申请却被拒绝。我不放弃，就继续向主事者申诉我以前的工作经验，并且告诉他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结果我被破例允许参加笔试。笔试的结果呢，我通过了，但是我的排名是200多名。在笔试以前呢，连监考官看了我都跟我打招呼说I know you 啊，让我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我排名这么低的话呢，至少需要2年的等待时间才能够有机会继续的进一步的参加面谈。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决定顺服神在神学院为我安排的暑假课程。我决定不怕困难，接受这个宣道学的课程，不去drop这个课。所以呢，就在我做这个挣扎的决定以后呢，神居然奇迹似的给我开了一条路。在2天以后，我收到这个面谈通知，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眼睛。随后呢，我就请弟兄姐妹，不论在祷告会、在小组聚会，还有私下里面，不停地为我祷告，而且我也得到一些帮助，在面谈的时候，使我能够顺利地通过。接下来呢，体检，还有这个身家调查，还有这个以前的工作经验的这个查证，还有最后一关就是双语的面谈呢，每一关之间呢都需要等待1个礼拜到2个礼拜。我常常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面真的觉得是失去了耐心，但是这个时候我不忘记，就是继续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使我能够在这段漫长的等待时间里面安然度过。等待考验我们的信心与耐力，假如我们的心中没有办法坚定我们当初所定的方向，而且也没有弟兄姐妹不停地为我们祷告和帮助，我相信我们会因为漫长的等待而绝望。但是借着祷告，经过这段等待的过程以后呢，就更能够确定这是神的手在帮助我们，而能够将荣耀完全归给神。如果您现在 也在等候神的带领。请不要单打独斗，要记得参加聚会，希望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和帮助，您也能够经历到神他的信实与慈爱。
什么都不做，他就坐在那边干等。不是的，同意吗？当然我必须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一个人会跟子文有同样的经历。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带领都不太一样，每个都不同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诗篇这里的基本原则却是适用于每一个人。大卫在这边提醒我们，等待不是消极的就躺在泥沼里面，而是很主动的、有目的的、刻意的来等。那么请问一下，什么？我如何刻意的等待？我怎么个专心等呢？我如何积极主动的来等待？如果你觉得您是在泥沼里面，如果你觉得你是在一个风暴里面，看起来好像神已经离弃你，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圣经提醒我们，刚刚子文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你我仍然有希望。因为无论您现在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你在等待的什么，你我可以选择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借着神的恩典，在他的帮助下，你我可以选择做到大卫在这里所谈到的这几点。大卫在这边谈到什么？因为时间上我只会谈到第一点，我们下次我们要谈其他的几点。这边第一点，大卫提醒我们，我们可以选择专注目前已有的神迹。简单一点的话说，我们可以选择改变我们所看的。我们可以选择看到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出现的种种神迹、神的作为。这需不需要等？需不需要等？不需要的。神的作为已经在我们旁边的发生了。我们过去的经历也告诉我们，神的作为就在那个地方了。我们可以选择看到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神迹奇事。大卫在第五节这边说什么？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很多。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等待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正确的真正关键。你可能还没有得到你所想要的，但是您能够享受您已经拥有的。我讲清楚了吗？我再讲一遍，您可能还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但是你能够享受你已经拥有的。你有没有看到旁边你身边的一些神迹奇事？你有没有看到神的作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专注在我们这些事情上面，然后专注在那些美善事，但是忽略掉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专注在我们等待的事情、我们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身边发生了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日常的日出？你注意到没有？一年365天，每天都在发生，是不是？每天都在发生，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紧紧抓住的，你可以享受的啊！日出的美景，甚至你到海边去，你可以看到什么？站在海边看到那些浪花，哎呦，好漂亮的不得了，是不是？啊，如果你不看漂亮，不喜欢水，你看山，你有没有看到仰望那个白雪覆盖着白雪的哎高山？哇！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看看花没有？哎呀，你们家后院有没有种一些花？你看到那些玫瑰花真美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些美？如果你不喜欢看花，你看叶子好不好？你有没有看到神创造的叶子？你看那个多细腻！我们当中有很多科学家、很多工程师，我告诉你，你都很难做出这种事情。你有没有看到这些详细设计的叶子？如果你真的在不喜欢这些，那你有没有看到刚出生的 baby？ 哇！你们看到那个样子，你看一个生命的诞生，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一切都可以叫我赞叹神的伟大，这一切也描述也阐述了神对我的爱，这就是爱的乐章，弟兄姊妹们，这一切的一切都能够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同意吗？弟兄姊妹，这是很美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需要抓住这些东西？ 不管我们掉在什么坑里面，不管掉在坑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不管多大的风暴，不管是海啸也好，我们需要看到我们身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看到神在我们身边所创造的这些美事情，我们需要被鼓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大卫怎么说的，大卫他说什么，没有人可以跟你，就是神啊，没有人可以跟神你相比，如果我要诉说成名也多到不可胜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感受？你看到没有，他被神的作为所震倒了。有时候我们就想，神的作为这么多，我们有没有看到？哎，陈，我请问一下，我简跟你说，到底神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相信的神到底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神的作为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以前带阿旺的时候，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跑去外面露营。露营有个好处，很棒的地方是什么？晚上，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也喜欢去夜游哈。就晚上你看到星空没有？有多少人看星空说这个无聊的？不会的，我不晓得你了。最少我很喜欢躺在星空里面哈。为什么露营好？因为在这边灯光太多了，看星光看不清很清楚。你如果你到郊外去了，没有灯光，你往上一看，你会怎么样？哇！弟兄姊妹们，你看到这个满天的星空，你真的会震惊，你真的会震惊。根据圣经，在没有任何力气耗损任何力气之下，不动声色的就创造了这一切。神是无所不能的，他从无就变成这些有创造的这所有这我们所知道的宇宙，甚至我告诉你，甚至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有些物理学家现在所说的多元宇宙，这都是神创造，不管它是多元多少元呢，我相信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弟兄姊妹，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最让我震惊的是，的确我们可以从自然界看到神的本质的那个力量，他的能力。但是圣经说，这样蛮有能力的神，他更是有一个更大的爱的神。你们注意到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不晓得你注意到没有，圣经描述神很大，描述神 很有能力，神很伟大，对不对？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神就是力量，神就是能力，有没有？没有。圣经从来没有描述神是能力，但是圣经却一再的强调神就是什么？神就是什么？爱。神就是爱。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没有描述神就是能力，但是圣经里面一再强调神就是爱。所以神展现这些能力，他使用这些能力来创造所有的这一切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爱，为了爱您，为了爱我，甚至在十字架上面成为你我跟神之间的一种桥梁。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全能的神，是多么的爱你，多么的爱我，令人震惊之处。他不仅仅是只是一个蛮有能力的神，他更是一个充满恩典、充满慈爱的神。哇哇！所以弟兄姊妹们，即使在等待当中，我们真的可以尽情的去享受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所有种种神的作为。这是等待，这是诗篇四十篇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问题是，弟兄姊妹朋友们，您注意到了没有？您注意到这些了没有？还是你就跟有名的作家 Susan Lex 他写的这首诗所描述的，他说什么？他说，原谅我天父啊，你已经给了我完美的礼物，但是我却等待着另外一个更好的，而把这个完美的礼物给扔了。你知道他讲什么吗？就是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子，在等待的过程里面你在看什么？我们需要注意，我们需要选择看到现在就已经存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这是大卫在刻意的等待上面给我们第一个提醒，选择所当看的。你愿意专注在目前的神迹来等待吗？ 你愿意选择看神要你看的吗？我们一起来祷告。